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07年9月25号星期，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美国推出新旅行禁令，扩大至8个国家。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回升，广州十人浪子取保候审，中国当局19大前热捧主席的书为习思想在全球铺路。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美国的要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签署了一份改进版的旅行禁令，来自8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将面临新的限制。新的旅行禁令将于10月18号生效，针对乍得、伊朗、利比亚、朝鲜、索马里、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也门的公民。美国官员表示，上述国家拒绝向美国分享恐怖主义和其他议题的信息。 美国星期天晚宣布新的旅行禁令之际，原旅行禁令即将到期。 原旅行禁令在生效90天后到期， 主要针对6个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 原旅行禁令禁止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公民入境美国， 除非能有可靠理由证明与美国公民或实体有真实的关系。 人权组织和致力于帮助移民的团体对川普签署的新旅行禁令迅速做出了反应，大多以负面为主。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和倡导组织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表示，川普试图推出的最新版本的穆斯林禁令是行政当局丑陋的白人至上议程。川普表示， 作为总统，我必须采取行动，保护美国及其人民的安全和利益。新公布的限制措施是严格且有针对性的，向外国政府发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他们必须与我们合作，以加强安全。新的旅行禁令在原来6个穆斯林国家的基础上删除了苏丹，但增加了乍得、委内瑞拉和朝鲜。 美国全国橄榄球联盟NFL多个球队的球员、教练和球队拥有者等总计100多人星期天抗议美国总统川普抨击球员奏国歌时拒绝起立的言论。他们在球场开场奏响美国国歌时单膝跪地，相互挽着胳膊以示团结，而不是起立站直。 球员们表示，他们的做法是为了让人们关注美国少数族裔遭受的差别待遇，包括警察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施暴事件。川普曾怒斥示威球员，他星期天晚再次对球员的行为予以抨击，称这是对我们的国旗和国家的大不敬。当被记者问到他本人的行为是否加剧了族群之间的紧张， 川普回答说，没有，这与种族无关，我从未说过任何关于种族的事情。川普最初是星期五晚在阿拉巴马的一个政治集会上提到国歌话题的。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几周的民调表现有所改善，好几个民调显示川普的公众支持率上升到了 40%。 之前维吉尼亚州夏洛斯维尔发生暴力抗议活动后，川普发表的言论引起广泛争议以来，他的民意支持度一直在 30%左右徘徊。 问题是，川普是否已经走出困境，还是在长期的公众支持率低迷中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回升？川普总统任期开始以来，其民调表现一直不佳。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本周川普总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纽约度过的，他上任以来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演讲内容还带着总统竞选时期的味道。
作为美国总统，
我总是要把美国置于优先的位置。
川普的支持率好转始于他决定与民主党合作解决预算问题。川普行政当局最近对休斯敦等地飓风灾害的处理也获得好评。
一提到川普总统，我的预测才能就不管用了。目前这是一个战略和策略的重大转折，这个转折能够持续多久，不得而知。
两党合作还不涉及健保问题。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包括林赛·格雷厄姆，都在做出最后一次努力，要废除和替代奥巴马健保法。
我不想回到南卡罗来纳，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试图废除奥巴马医保法。其实我内心并不认同这样做。
如果成功了，我认为这对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重大的事情。
包括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内的民主党人警告说，数百万人将会失去医保。
这很令人沮丧。这些活动完全没有经得起推敲的经济、精算或常识上的依据。
历史学者阿兰·里奇曼说，川普依然坚定不移要向他的支持者表明，他能够兑现他在竞选时期做出的承诺，废除奥巴马医保法。
我认为这些人是真正受伤害的人，他们在新经济时代中落伍了。他们认为有一个直来直去、有啥说啥的商人站出来指责中国人和墨西哥人，就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经济问题。
但是盖勒普负责民调的弗兰克·纽波特说，即便川普的民调表现稍有改善，他的支持率依然处于历史的低水平。
底线是他上任头一年的表现比过去任何一位刚当选的总统都更糟糕，可以一直追溯到艾森豪威尔。
参议院计划下个星期对共和党议员最近提出的健保议案进行表决。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天，在美国南部的田纳西州的一所教堂发生枪击案，有一人遇难，七人受伤。警方说，枪手来自卢瑟福县，26岁，他也中枪，但是不清楚他是不是故意打了自己一枪。纳什维尔警察局发言人亚伦说，枪手在进入伯内特教堂之前，在教堂的停车场打死了一名女子，然后进入教堂，不分青红皂白的射击。亚伦说，有个带着武器的做礼拜的教徒同枪手对峙，枪手用手枪砸这个教徒，在争吵中枪手打了自己一枪。枪手和受害者目前都在医院，关于他们的具体情况目前还不得而知。根据警方的说法，受害者除了一人之外都超过60岁。亚伦说，他不知道枪手和教堂里做礼拜的人有什么关系，警方目前无法判断凶手的动机。这个教堂在安提阿，在田纳西首府纳什维尔东南方向大约16公里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因参与编选刘晓波纪念诗集被雄居一个多月的中国诗人吴明良，笔名浪子即友人彭和平，上星期五取保候审获释回家。吴明良被警方带走之后呢，大概有30个国际笔会所属分会和众多独立中文作家为其发声，呼吁无罪释放这位中国诗人。下面是叶冰的报道。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员吴明良被抓的罪名是涉嫌非法经营。此前他参与了声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异域作家刘晓波和刘晓波诗集选编等活动。目前吴明良已经回到广州家中，但手机、电脑等物品仍被警察扣押。吴明良表示，目前是取保状态，案子没有撤销，离开广州也要报告。
我不能出境，不能离开广州，要有报告，然后每3个月去公安局报到一次。我的电脑、平板跟手机全还在公安局啊，就是还是那个案子的那个工具，然后他要保存。我说你那手机都不还给我，他你怎么联系我啊？ 然后他们约我那个星期一下午去谈。
吴明良在刘晓波病重期间多次呼吁当局让刘晓波出国治疗，并接受香港媒体采访。七月被以损害警用单车为由拘留十天，家门口被装上摄像头。刘晓波七月十三号逝世后，吴明良参与了编选刘晓波纪念诗集的部分工作。八月初，广州海珠区文化监管部门到吴明良住所，将刘晓波诗集和一份吴明良自己的作品展览图录查抄。八月十八号，广州公安到吴明良住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为由，将他刑事拘留，并抄走电脑、手机等物品。吴明良的好友彭和平因为帮吴明良介绍印刷厂，八月二十九号也被公安带走刑拘。在被刑拘期间，律师燕新在看守所中会见了吴明良，称其状况尚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创始成员、刘晓波纪念诗集主编孟浪表示，吴明良被捕后，笔会在国际社会展开声援活动。国际笔会下属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分会联合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无条件释放吴明良。国际记者联盟和国际特赦等团体在吴明良和彭和平被拘留期间分别发表声明，要求无罪释放这两位因言获罪的人士。孟浪说，吴明良目前仍然是取保候审状态，实际上还是有条件的释放。刘晓波逝世后，其妻刘霞一直处于被失踪状态，外界无法联系，仅在官方故意放出的视频中露面。孟浪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刘霞，结束其失踪的状态。
呼吁结束，立即结束刘霞的这种无限期的遭软禁和失踪状态，像高志胜律师等等的啊，那当然还有维权律师709维权律师，还有包括海记的马强，包括声援海记刘晓波的甄江华等等啊，这样一些人士都应该立即释放。
中国诗人孟浪指，参与纪念刘晓波的中国公民和追求真相、直言不讳的维权律师遭打压、被抓捕，都是因言获罪。他们实际上是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
不管有没有施救啊，任何因言获罪、任何因为言论或者人权或者维权活动被捕的在中国的公民，都应该释放，立即释放，无条件的释放。
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日临近之际，当局加强了维稳行动。刘晓波海葬后，当局对多名纪念刘晓波的人士严厉打压。广东多名参与海祭的公民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拘后相继取保获释。大连有两人在举行刘晓波海祭之后被行政拘留，十天后获释。而当局在处理相关案件时一直避谈刘晓波。刘晓波因发起推动中国宪政改革的零八宪章联署活动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一年，今年六月被查出肝癌末期，几周后在沈阳一家严密监禁的医院病房中去世，终年六十一岁。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共即将举行十九大，从人事变动、媒体造势、民间控制，都可以看出这次党代会对当局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中国的高层政治运作普遍被认为是幕后操作和黑箱作业。那么，为什么执政党还需要党代会来树立其人事安排和路线方针的合法性呢？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呢，邀请了一些嘉宾来谈谈他们的看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呢，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他是怎么说的。
中国呢是党国体制，按照党章规定呢，党代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任务呢有两个，第一选举最高领导层，第二就是决定大政方针。但是呢，这个实际运作过程呢，完全是颠倒过来的。实际上呢，是中共高层的少数人把他们在密室里面这个策划的这种交易强加给党代会，这个然后的话呢，操弄选举， 然后的话呢，这个最后呢，就选举出来之后呢，最后在这个协中央以令全党，以令全国。因此，党代会的实质呢，就是伪民主的这种伪民主的这么一块遮羞布，是合法性的橡皮图章。
那么，这个《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怎么样看的呢？
看到的就是到一大到六大，可以说是他们一个革命的时期啊，这个几乎是一年一次开，但是在是七大开始，毛时代开始，从延安到他时，他这个掌权的时间啊，长达40年，但是只开了40回，啊，这个就10年才开一次。啊，尤其是这个七大到八大隔了11年，八大到九大隔了13年，说明毛是根本你哪怕是橡皮图上他都不玩，他看不起这个党代会的啊，他是完全不没有规矩，没有法度啊，没有游戏规则的啊，他所以最后就变成了他的个人独裁的统治。所以，那么这毛时代结束之后，邓在位20年，也开了4次，啊，就把这个党代会呢就制度化了，是吧？那么也以后就从4年一次到5年一次，一直到今天，这样的话，这条线呢就说明了从毛时代开始，他完全不重视党代会，一直到后来。到文革之后啊，这个党代会曾经在邓小平的早期80年代呢，那还真正有过一次啊真正的作用，那就是13大，赵紫阳主持的那次会提出了政治改革，党政分开啊。另外呢，我插一句，就是1956年的八大，实际上是整个这个19次党代表大会中间啊，可以说。开的最有意义的啊，最像样的一次会啊，那次会上面公然把毛的名字、毛泽东思想全部去掉，宣布阶级斗争已经完成了，没有了啊，停止了。像这些啊，已经那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因此，我一直认为到今天为止，整个的这个19大。啊，没有一次代表大会超越过中共八大的这个理论上和这个政治上的突破性。
另一方面呢，中共官媒报道说呢，中共19大将修改党章，纳入习近平治国的理念。有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届时的一个重大看点是党章是否会使用习近平思想的提法。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的3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被纳入党章。但是呢，没有能够以他们的名字冠其理论体系。如果19大使用习近平思想的这个提法，将意味着习近平在中共语境中的地位直追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什么中共历届领导人把自己的思想纳入党章，念兹在兹呢？习近平有没有足够的政绩和党内权威，将习近平思想提升到与毛邓比肩的高度呢？习近平思想呼之入欲出，是否标志着邓时代的结束呢？对此呢，《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说呢，习思想直接入党章难度超过打破7上8下的规则。
我的看法是呢，直接除习思想难度比较大，下面我讲一下这个理由。那么呢，除习近平治国理念思想可能性呢比较大，虽然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中共啊历来啊对这种有关的提法呢非常谨慎，有一套严格的这个规定，这个非常讲究这个辈分。当年文革时，这个广大这个所谓革命群众呼吁的话呢，把毛思想改为毛主义，最后被毛否决了。毛是这样说的，说马克思还是我们的老祖宗，不能超越。当年邓理论的时候呢，这个也是有这种情况。那么在党内部讨论的时候呢，争论比较大。那么究竟是说思想什么？最后是
斟酌再三，最后由这个党内这个秀才第一支笔胡乔木拍板定案，说的是邓小平理论，以示跟毛思想的区别。那么呢，实际上现在习呢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要想破这个局啊，在某种程度上比破七上八下的潜规则还要难。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认为呢，习理论没料，但入党章志在必得。
我认为这个邓小平去世之后，他的理论定下来之后，到今天呢，这个习近平要挑战这个地位啊，我想是很困难。那么，他用如果用习近平思想，把他载入党章，这种可能性也不大。但是呢，可以把中间加一个，比方说啊，习近平治国思想或者习近平治国战略啊这一类的措辞呢，倒是有可能啊，赤裸裸的习近平思想啊扣上来，因为这个层面是相当高的啊，就说跟毛是比肩了嘛啊，你刚才说的，因为毛这个思想的形成啊，它有这个国际的背景，是吧？有中国，这个他们在延安整风啊，这个中国革命啊，中共他这个从1921年的这个历史渊源啊形成的。那么，而且后来这个毛思想也导致了他们，打下天下啊，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呢，这个也就经得住这个。党队的考验。那么习近平呢，他根本拿不出什么理论来，是吧？这个在理论上可以说是没料的，是不是啊？所以他现在他只不过是继承了前面几代人的这个发展成果，那么使中国今天达到这么一个地位啊。所以我想他的但是他这次是势必要做，就是说，我想他要出他的名字，啊，在党章中间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在中共第十九大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呢，中国官方突然开足马力，在各大媒体各个平台热捧一本三年前出版的书。我们来听听看看这是怎样一本与众不同的书，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被端出台面。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对于这首歌不会陌生，也不会忘记那个举国上下挥舞红宝书的年代。还有不到一个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中国官方正以前所未有的攻势宣传习主席的书。澳洲销量最大的报纸《澳洲人报》说，作为群体思维的终极范例，中国共产党要求8900万党员在下个月的十九大前将读习近平的一本书作为功课。文章说，这绝对是继1964年毛泽东的《红宝书》问世以来，受到领导层最协同一致指示的出版物。这本名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书，2014年问世，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516页的篇幅中，汇集了习近平从2012年到2014年间的79篇讲话、批示、贺信等。不仅党员在读，中国官方媒体说，这本书在海外也圈粉无数。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颂扬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外最受关注、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领导人著作。新华社6月的一篇文章对于这本书的赞扬更是不遗余力。中国官媒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目前已经出版了22个语种、25个版本，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共发行642万册，其中在海外就发行了50多万册， 预计到明年底还将出版13个鱼种，受欢迎程度是40年没有出现过的盛况。40年前恰好是红色中国开国领导人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年，越来越多的中国观察人士说，习近平将超越他的所有前任，成为继毛泽东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领导人。一位中国读者写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封面设计也和当年的毛主席语录极为相似。他在亚马逊中文网上留言说，有意识，寓意深远。在亚马逊中文网上，这本书平均得分4.6分，被列为最畅销商品。不过从读者留言来看，不少人是应单位学习的政治任务而买。在广受欢迎的中文评论网站豆瓣网上，这本书不准打分，也不准留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精装本在亚马逊英文网图书类销售排名中列第478082位。一位署名弗朗西斯梁的读者在亚马逊英文网上留言说，如果你想读长篇累牍的中国宣传，这本书很适合你，对于那些想要真正了解习近平的人，还是去看看别的吧。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官员突然密集宣传这本书，是想在19大前为将习近平的政治理念写入党章铺路。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过去5年来，中国还相继出版了《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之江新语》《习近平讲故事》《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5年，英国广播公司驻华记者、BBC 中国总编辑凯瑞在北京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习近平的书，出门后被2名警察拦下，他们一边说请他理解，一边蹲在地上检查起这些书来。他在推特上问，没有人买这些书，或许这就是我显得可疑的理由。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俄罗斯向越南交付了第3艘护卫舰，还在为越南生产主战坦克，并计划出售其先进武器、其他的先进武器。在与中国密切关系的同时，俄越两国加强互动，普京总统将很快访问越南。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第3艘猎豹级护卫舰很快将会服役。俄罗斯媒体报道，这艘近海轻型护卫舰几天前在俄罗斯黑海岸边港口新罗西斯克市装上了一艘荷兰半潜船，已经通过土耳其控制的波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了地中海，预计会在10月末或是11月初抵达越南。负责为越南建造护卫舰的达达斯坦杰利诺多里斯克造船厂厂长不久前表示，为越南建造的第4艘同类型的护卫舰将会在11月交付。这2艘护卫舰同属于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第2批猎豹级护卫舰。前2艘第一批猎豹级护卫舰几年前已经加入越南海军服役。第2批护卫舰更加着重反潜作战，配备了射程超过130公里的反舰导弹。俄罗斯海军装备的同类型护卫舰1年前曾经从里海发射口径式舰堆地导弹攻击叙利亚的目标，引起各方关注。2013年动工的第2批护卫舰原计划使用乌克兰的引擎，但由于乌克兰停止与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后改为使用俄罗斯引擎，导致交船期推延。目前俄罗斯与越南正讨论继续建造第3批猎豹级护卫舰。越南和中国目前并列为俄罗斯武器的最主要买主。有报道说，在中国之后，俄罗斯可能向越南出售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但越南采购俄罗斯武器的许多资金都来自克里姆林宫提供的贷款。俄罗斯已经帮助越南组建了潜艇部队，为越南建造的6艘击落级潜艇已经全部交货。在俄罗斯的帮助下， 越南扩大了海军规模。俄罗斯官方的塔斯社说，新一批猎豹级护卫舰除了能让越南海军提高反潜战力外，更能帮越南海军展示军力。《检视防务》杂志引述学者的话说，越南海军的两艘俄制猎豹级护卫舰2014年依次访问了印尼、文莱和菲律宾、南海三国，而过去越南海军无法做类似的事情。越南与中国围绕南中国海存在主权争执，中国是除了柬埔寨和老挝之外另一个与越南有陆路边界的国家。两国在1979年曾经在陆路边界地区爆发过武装冲突。俄罗斯向越南提供战舰、潜艇、反舰导弹和战机等海空军武器后，现在已经开始向越南提供陆军使用的进攻性武器。俄罗斯坦克生产基地乌拉尔车厢厂正为越南陆军生产64辆 T-90S 和 T-90SK 主战坦克。中共战场指挥员乘坐的 T-90SK 坦克特别加强了装甲防护和车内的通讯定位导航系统。军事分析人士说，这将是越南陆军几十年来首次获得先进主战坦克，以取代老式装备。负责军火交易的俄罗斯总统助理科仁最近表示，俄罗斯与越南今年三月签署了坦克交易合同，合同正在执行之中，这批坦克何时全部交货取决于工厂的生产能力。俄罗斯与越南在政治、文化、经济、能源等领域的互动交流也在加强。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六月份访问了俄罗斯，双方正准备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份访问越南，越南到时将主持本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特鲁特涅夫也分别在2月和5月访问了河内。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几天前刚刚结束了对越南的访问。舒瓦洛夫访问中特别强调了经过时间考验的俄越特殊关系，并期望俄罗斯能够在越南经济中占有更多位置。他还希望越南领导人如同日本和韩国那样参加明年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俄罗斯还有意帮助越南建设河内和胡志明市的地铁，并向越南推销两款中短程客机。俄罗斯也计划吸收更多的越南留学生，并希望越南更积极参与远东开发。最近有俄罗斯人口学家表示，由于可能面临出生率下降的新一轮人口危机，远东地区应该欢迎吸引越南移民。外交评论人士苏斯洛夫说，与越南等国加强关系是俄罗斯亚洲战略的重要一步，不会妨碍俄中走近，俄罗斯仍把中国视作主要的伙伴。苏斯洛夫说，这非常重要，那就是俄罗斯在实施亚太战略时把自己的眼光超越中国一些，使自己在亚洲的伙伴能够多元化。俄罗斯总统助理科仁说，俄罗斯也在同南海地区的菲律宾和印尼以及泰国谈判，可能向这些国家出售吉洛级柴电潜艇。俄罗斯学者说，越南不但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更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的跳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台关系。自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呢，一些关注台海形势的观察人士及担忧台湾是否可能会成为川普与中国的交易的筹码。这种担忧即便在几个月前川普政府宣布了上任以来第一批对台军售依然存在。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强调他的政府以结果而非意识形态为指导原则，他的外交政策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根植于共享目标、利益与价值。不过， 究竟这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将会如何反映在他的台海政策上呢？上星期在华盛顿一场关于美台关系的论坛中，包括出席的众议员德桑提斯以及许多熟悉台海问题的学者专家不断重复强调的关键词就是美台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但也有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分析川普政府是否可能为了取得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而把台湾当作交易筹码。长期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莉在这场由全球台湾研究所主办的论坛中说，国际关系理论中所指的现实主义是国家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选择与具有实力者合作，例如美中建交就是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冷战时期为制衡苏联而做的战略性决策，他们并不特别关注美国是否能继续保留与台湾的关系，那种关系允许台湾在美中建交的转变期之后持续以一个自治的政治实体存在。不过任雪莉认为国会的适时介入纠正了这个错误。任雪莉以童话中的睡美人故事来比喻尼克松政府与中国建交时，国会以通过台湾关系法来维系与台湾关系的做法。他说，当故事中的公主被下了将在16岁生日时因被纺锤刺破手而死亡的诅咒之后，最后一位仙子便送给公主一个礼物，让她沉睡百年，以缓解那个死亡魔咒可能造成的伤害。任雪莉认为，台湾关系法就是那个缓解魔咒的礼物。任雪莉说，
I can't change the fact that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the decision to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the PRC and to terminate relations.
我不能改变尼克松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中华民国终止外交关系的事实，但美国国会就如同那个最后的仙子，国会说我们可以缓解这个决定的影响，尽可能在与中国建交的大框架下持续与台湾保持实质性的、有意义的以及建设性的关系。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洛曼也说，美国国会就是台湾的天使，如果川普打算拿台湾来与中国交易，那必定会遭到国会的阻止。罗曼说，
Donald Trump comes into office, he decides he wants to sell Taiwan to China, and that deals with the trade deficit problem.
假设川普决定将台湾卖给中国，以交换解决美洲贸易逆差的问题，那么他要怎么卖呢？美国政府的幕僚系统可以发生，美国公民社会会涉入其中，国会也会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台湾在美国享有的支持储备极为深厚，虽然这种支持有时候处于沉睡的状态，不过美国人民的价值观不会改变，它不会随着时间改变，它也不会因政治现实而改变，它是恒久不变的。
多位与会学者也表示，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不分党派，虽然川普政府对台政策并不明确，不过国会可以发挥监督作用，注意行政部门是否忠实执行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为数不多的邦交国在联大发言中呼吁联合国正视台湾2300万人民被排除在这个最大的国际组织之外的现实。下面是方冰的报道。
截止昨天为止，总共有11个台湾的邦交国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其中有9个呢为台湾发声。他们引用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它的经济实力以及联合国的会籍普遍化原则，呼吁联合国允许台湾2300万人民 有充分的参与联合国体系活动的基本权利。
南太平洋小国图瓦鲁总理索本加在昨天的联大发言中说，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需要真正的全球伙伴，动员所有可能的资源才能取得成功，而具有显著贡献能力的台湾却不能参与，令人遗憾。
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跟包括图瓦卢在内的许多国家活跃负责任的发展伙伴，但却被拒绝参与联合国体系。台湾是世界上第22大经济体，具有显著的贡献能力，但却不能有效地参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台湾环保署署长李应元在今年联大开幕前前来纽约参加一个研讨会，他说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五大目标，台湾的水平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仿。台湾并发表了首份国家自愿检视报告。图瓦鲁总理索本加出席了李应元主讲的研讨会。
贫穷的议题，第二项饥饿的问题，第三项健康的议题，第四项教育的问题，第五项这个性别平等问题，我们没有一项在世界上是落后的，我们都是前段班。
图瓦鲁位于南太平洋，由九个珊瑚岛组成，面积仅26平方公里，最高处仅高于海平面不到5米。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海面升高，使这个世界第二小岛国面临最先被大海吞噬的危险。
一个是缺乏能力的太平洋小国，一个是有能力但却没有国际名分的台湾。于是就有台湾学者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让台湾跟图瓦鲁合并，来一个借壳入联，这也许是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最快速通道。这个主意听起来有点荒唐，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上面台湾的实力以及它在国际上的国际孤儿的地位，那么现实不是更加荒唐吗？美国之音方明九岛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我们现在目前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这次我们来关注一下德国的大选。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联邦大选中胜选连任，获得第四个任期。从选战前三个月开始呢，这一结果似乎不可避免。然而他所在的执政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得票率低于预期，而德国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激增，赢得的选票超过大多数民调者的预测。官方结果显示，默克尔的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共赢得了 33% 的选票，使之成为德国战后第三位赢得第四个任期的总理。民调专家曾预测，基民盟和基社盟能拿下 36% 到 39% 的选票。由于基民盟的得票率少于预期，而德国有争议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的表现好于预期，因此默克尔的胜利可以说是苦涩的。默克尔在基民盟总部说，我们为幸福和美好的德国而战。不过他承认，面临德国另类选择党式的新挑战。他还说，我们希望赢回这个党的选民，所以我们要注意他们的担忧。德国另类选择党轻易跨越了在联邦议院中拥有席位所需的 5% 选票的门槛。有些人把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崛起间接地归咎于默克尔，该党似乎曾濒临灭绝。而默克尔2015年实行对中东难民的开放政策之后，这个党起死回生。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全国的得票率为 12.6%， 成为纳粹时代以来首次有公开支持民族主义的政党进入德国议会，标志着一个对政治演讲设限、警惕任何激进表达民族主义言论的国家的一个巨大转变。伊拉克库尔德人星期一举行独立公投，外界普遍预计独立将获得通过，尽管巴格达政府、周边邻国和美国反对。半自治的伊拉克东北部库尔德地区总统马苏德·巴尔扎尼敦促500万合格选民和平投票。巴尔扎尼星期天在阿尔比勒对记者说，我们得出结论，独立让我们不再重复过去的悲剧。他还说，跟巴格达的伙伴关系失败了，我们不会再有那种合作。正式的公投预计星期二揭晓，投票投赞成票不会导致宣布独立，而会作为独立谈判的第一步。巴尔扎尼上星期对美国之音说，公投之后，库尔德政府会跟伊拉克官员开始就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包括边界划分，那么自然资源分割以及独立宣布独立时间表。他估计过渡期会在1到2年。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9月19日驳回了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和美国财政员工工会等组织对美国人事管。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一个联邦法院呢，日前驳回了由联邦政府工会等组织针对美国人事管理局资料泄露提起的起诉。美国人事管理局资料库2015年遭黑客入侵，导致2000多万政府内外人员的人事资料外泄。法庭的判决反映出如何完善隐私法，以保证法律跟上技术发展的脚步，已成为立法部门急需解决一个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9月19日驳回了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和美国财政员工工会等组织对美国人事管理局提起的诉讼。诉状称，美国人事管理局在2015年资料外泄事件中存在重大疏忽。根据政府提供的数据，大约2150万政府内部和外部人员的个人资料外泄，其中包括1970万联邦安全审查的申请者，还有180万非申请者，后者多为申请者的配偶和伴侣。据悉，外泄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社会安全号以及有关安全审查的详细背景信息。问题性质之严重，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凯瑟琳·阿奎莱拉不得不引咎辞职。美国当局怀疑是来自中国政府的黑客所为，但是中国当局予以否认，并且表示他对任何形式的黑客袭击都将采取坚决和强硬的措施。与此同时，一位中国公民前不久因为涉嫌参与这次黑客袭击事件，在加州南区联邦地方法院受审。原告引用美国国会1974年通过的隐私法提出，政府已经被告知黑客经常以其系统为攻击目标，却没有采取充分的措施加以防范，而且受害人始终处于他们的信息被滥用的风险之中。隐私法确立了公平资讯的践行准则，以指导联邦机构记录系统中个人信息的搜集、维护、使用和传递工作。法庭说，尽管这些指控令人不安，但没有法律依据，因为根据现行联邦隐私法，原告在诉讼中必须证明信息外泄给他们造成足以兴讼的实际经济损害。联邦隐私法明确指出，他没有为那些因为他们的信息被窃的事实而只是感到被侵犯，甚至极度担忧的人设立一个法律上的行动方案。华盛顿市杜利润奇律师事务所律师切利加农解释说，除非原告证明实际损害并与美国人事管理局资料外泄有关，否则就没有兴讼的依据。
So not only do you have to show that you had a harm, i.e. my credit got mangled because of this, or somebody opened an account in my name, or somebody's running around there pretending to be me.
你不仅要证明受到损害，假如你的信用受到损害，
有人用你的名字开设账户或冒充你报税以得到退税款，这些都很有帮助，但是你仍然要证明此事与美国人事管理局的资料泄露有关。在无论何人入侵美国人事管理局的系统但又没有得到这些财务信息的情况下，要证明这一点极为困难。
加农认为，美国资料外泄事件说明美国法律已经落后于技术发展的进步。他说
Congress and the states haven't legislated proper consumer and other protections yet to cover these situations.
国会和各州还没有立法给予消费者和其他方面以适当的保护，以应对这些情况。我们可能要加快一点行动，找到如何在技术上避免外泄的办法。但即使我们是世界上保护最严密的公司或政府，总会有情况出现。我们需要立法帮助受到影响的人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法律。
虽然联邦地方法院以没有新送的法律依据为由，驳回了这起上诉，但是美国之音记者从原告律师处获悉，美国财政员工工会已经向上级法院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正在研究法庭的决定，并且与其工会成员商榷，很有可能也会紧跟其后提出上诉。巡回上诉法院可能会同意下级法院的意见，也可能把案子退回，令其受案审理。美国财政员工工会的助理法律顾问帕拉斯沙说，该组织代表31个联邦机构和部门的150,000名雇员所提起的诉讼，有别于其他诉讼的地方在于，他们提出的诉讼依据是美国联邦宪法。具体说，就是政府的资料外泄侵犯了他们所代表的联邦雇员信息隐私的宪法权利。帕拉斯沙说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e right gives citizens the ability to keep certai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ivate.” Did not give it to the government.
这个权利使公民可以保留某些个人信息而不交给政府，除非政府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其次，即使政府有理由让你把个人信息交给他，他也不能把这个信息分享给没有授权获得并阅读这些信息的人。
帕拉斯沙说，信息隐私的宪法权利要求政府确保这些信息的安全。基于美国的判决先例，政府一旦掌握个人信息，不经授权不得与他人分享。依照这个推论，他也不能不保护这些信息的安全，让别人侵入信息系统将其窃取。在法庭驳回上诉之前不久，美国三大个人信用评估公司之一的易速传真传出了网络系统受到攻击和多达1.43亿客户资料外泄的丑闻。外泄资料包括用户姓名、社保账号、信用卡号等。该事件引起公众的愤慨。在事件曝光后不到两周，针对易速传真发起的集体诉讼已经多达数十起。美国民调显示，受访的大多数美国人，大约有69%的成年人表示，他们如果发现个人信息在这次外泄事件中受到影响，就愿意加入这些集体诉讼。位于华盛顿市电子隐私信息中心的主席马克·罗滕伯格分析了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诉讼之间的区别。他说，针对易速传真的诉讼要比针对美国人事管理局的诉讼有更强的法律依据。他说
，That is a regulated industry. It is subject to the 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
易速传真是一个受监管的行业，受到联邦公平信用报告法的约束。在这些案件中，证明受到个人信息不当外泄的后果所造成的伤害，应该更容易一些。我们会看到有更多针对易速传真资料外泄的诉讼出现。
有关专家指出。联邦隐私法针对的是联邦政府的行为，普通公民如果受到私企资料外泄的影响，可以依据消费者保护法提起诉讼，但是他们只要依据联邦法律在联邦法庭提起诉讼，仍要证明被告的行为给其个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不过，鉴于易速传真外泄的资料涉及包括消费者信用卡号在内的个人财务信息，因此同美国人事管理局一案相比，证明受到损害要更容易一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肖华，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新版旅行禁令，来自八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将面临新的限制。新的旅行禁令10月18号生效，针对乍得、伊朗、利比亚、朝鲜、索马里、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也门的公民。美国官员表示，这些国家都拒绝向美国分享恐怖主义和其他相关信息。原来的旅行禁令在生效90天后到期，主要针对6个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人权组织和致力于帮助移民的团体对川普总统签署的新旅行禁令作出反应，大多都是负面的反应。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和倡导组织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表示，川普总统试图推出的最新穆斯林禁令是行政当局丑陋的白人至上议程。新的旅行禁令在原来6个穆斯林国家的基础上删除了苏丹，但是增加了乍得、委内瑞拉和朝鲜这些非穆斯林国家。美国南部星期天在田纳西州一所教堂发生枪击案，一人丧生，7人受伤。警方说26岁的枪手自己也中枪，还不清楚是不是自己打了自己一枪。枪手和受害者目前都在医院治疗。根据警方的说法，受害者除了一人之外都超过60岁，不知道枪手和教堂里做礼拜的人有什么关系。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联邦大选中胜选连任，获得第4个任期。从选战3个月前开始以来，这一结果看来并不意外，但是他所在的执政党德国基督教民主党联盟得票率低于预期，而德国极右翼的民粹主义势力有所增加，赢得的选票超过大多数民调的预测。官方结果显示，德国有争议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表现好于预期，轻易地跨越了在联邦议院中拥有席位所需的5%选票的门槛。有人把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崛起间接地归咎于默克尔。默克尔2015年实行对中东难民的开放政策之后，这个党起死回生。在法国参议院星期天的选举中，马克龙总统所在的政党取得了少于预期的席位，保守派政党巩固了多数席位。马克龙领导的中间党派共和前进党创立了只有17个月，在今年的国民议会，也就是议会下议院的改选中赢得了多数席位，并且希望能够在参议院的选举中更进一步。不过在这次的参议院改选中获得的席位比原来少了一席，保守共和党获得的席位从142增至159席。伊拉克库尔德人星期一举行独立公投，外界普遍预计将获得通过，尽管伊拉克政府、周边邻国和美国都表示反对。半自治的伊拉克东北部库尔德地区总统巴尔扎尼敦促500万合格选民和平投票。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